创世纪二十九章一到三十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影羊群都是用那里的井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工人把石头转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雅各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羊吧。”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们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孙，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结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匠？”拉结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了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利亚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主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你，帮助我们聆听你所说的话，因为你在基督里应许将平安要赐给你的百姓和你们。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来领受这平安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请就坐。这个故事是承接上一章的故事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读到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之地第一节。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雅各抬起了他的脚，雅各起行，雅各抬起他的脚往前走，走到哪里？东方之地。 啊，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当中，读到东方这个字的时候，你要意识到它是一个远离神的地方，他来到了一个远离应许之地的旷野，应许之地以外的旷野。这一节经文就将28章和29章两章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摩西有意识的让我们在28章的这个背景之下来读29章，所以他中间有很多的细节帮助我们联系在一起。那为什么雅各要离开旷野，离开应许之地前往旷野呢？因为之前我们读到雅各成功欺骗了他的父亲，夺走了长子的祝福，这让他的哥哥以扫非常的生气，生气到想要杀死他，所以雅各不得不逃命离开家。上次我们看到他踏上了这个旅程，而他这趟旅程也带着父亲的吩咐，就是你要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儿做妻子。他带着这个吩咐踏上这段危险的未知的逃亡的旅程。雅各是独自一人行走在人生的黑暗之中，而正在他最黑暗的时刻，耶和华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他父亲以撒的神，在梦中与他相遇。神和雅各立约，并应许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就算你离开应许之地去到旷野，我也与你同在，我要保佑你，并且我要把你从那里领回到这应许之地。耶和华也应许雅各，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意思是他会娶到一个妻子，他会建立他的家庭，他会有后裔延续下去。不仅如此，耶和华还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尘沙那样多。因此带着神的应许，我们继续的看雅各怎么样来经历他的旅程，经历耶和华赐给他的应许。雅各抬起他的脚继续往前走。刚才我们提到雅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逃避他哥哥的怒气，所以经文的下一句就告诉我们，他逃开了他哥哥的怒气，他到了东方之地，是一个旷野的地方，但是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他要从这个应许之地回到哈兰，现在他到了，他到达他的目的地了。仅仅一节经文，我们上次说过，这趟旅程是他祖父亚伯拉罕曾经走过的，大概是600公里，要走一个月一个人，但是经文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到了，因为神确实与他同在，保守他，甚至在应许之地以外的旷野流亡的时候也是这样，神如同应许他那样保佑他与他同在。而雅各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巴旦亚兰他舅舅的家里要娶一个女子为妻，那么神会如何照着他应许赐给他妻子，延续他的后裔呢？现在已经达到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所以这一章就跟着第二个目的很有关系。他会怎么样遇到他的妻子？他能娶到他的妻子吗？神会如何照着应许来赐福给他？他会如何回应？然后我们就读到雅各来到旷野，就看见一口珍贵的，在当时代表着生命的水井。请注意看见这个词啊，这也是摩西有意让我们把两章经文联系起来的一个用词。在28章，特别是在雅各与神相遇的过程当中，经文出现了三个看见，英文是 behold， 看。如果你仔细留意，在我们刚才读的故事里面，同样的一个词看 behold 同样出现了三次。摩西有意在提醒我们，雅各不只是在旷野遇见了神，神的应许伴随着他，他在他接下来的旅程，接下来的人生当中继续经历神的同在。在28章我们看到雅各意识到了神的恩典， 我们上次看到神的恩典翻转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这趟旅程，但是到了这里他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他会如何回应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看到了一口水井，然后呢经文还有描述，井上的石头是大的，井上的石头是大的，再一次的把我们把两张联系在一起，石头你不能够逃避这块石头。为什么在28章你注意到吗？雅各也拿起了一块石头，石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而摩西再一次的要提醒你，这块石头还有一块石头，井上有块很大很大的石头，然后经文告诉我们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时候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这里有一些些背景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在当时井对当时的游牧民族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啊。如果你从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理解的时候的话，井对这些牧民就好像中国这个良田对于农民的价值，田没了人就没了家就没了，井水井代表了生命，对这些牧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井打开太久，那周围有很多的这个沙漠啊尘沙就会被风吹到这个井里面，把这个井给堵起来，所以他特别强调这块井上面的石头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有两块石头，一个是住在井边的超级大的石头，另一块石头是在放在这个大石头上面的一块压井的石头，防止那个沙把这个井给填满，所以他们用完水之后就会很快把石头重新盖上。这块石头很大很重，雅各来到井旁就跟他们交谈起来，弟兄们是一个常见的称呼，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你看神确实把雅各带到他的目的地，而雅各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神已经把我带到目的地了，我已经到达我的目的地了。他继续问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立刻经文就转向下一个重点，看谁来了，不是拉班了，是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拉结是一个牧羊女，然后呢雅各就看见了那个女人，看见了拉结。如果你读是从按顺序读创世纪，这个场景你会不会觉得熟悉？很熟悉，因为在创世纪另一个故事有这个开头，另一个婚姻的故事在24章。我们先不要回到第二章，在24章亚伯拉罕派他信任的仆人也是回到哈兰同一个地方，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而耶和华在他的护理当中奇妙的带领这个仆人来到了哈兰，来到了一口井旁，同一个场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口井啊。雅各也看到一口井，而在那里同样的有一些牧羊人在应羊，这个仆人来到井边切切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为我主人的儿子遇见一个合适的妻子来延续那应许的后裔。他话还没有说完，圣经告诉我们利亚头上扛着水瓶就出现了，仆人就看见了利百加，不好意思是利百加。这个场景也正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雅各在井旁看见拉结领着羊来。很显然摩西在这里借着石头，借着井，借着在28章重复的一些用词，重复的一些意象，要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正信实的按照他所应许的引领雅各不仅到达一个目的地，而且是引领他要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妻子。现在耶和华信实的让雅各来遇见神为他预备的合适的妻子，要来延续他的后代，延续他的后裔，使他的后裔如同尘沙那样多。但雅各 有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和带领呢？他听过他父亲的故事，他一定听过雅各跟他的妈妈关系好到什么话都说的，他一定听过他母亲怎么跟父亲结婚的这个事情，而且他刚刚经历过28章，一个月前可能与神在梦中相遇，然后在石头上郊游，立说纪念，把那地方叫伯特利。而现在当他重新看到石头，重新回顾那个井旁与一个女人相遇的场景，他会不会意识到神的同在和带领？摩西在这里给我们一些留白，他没有记载雅各向耶和华祷告，他没有记载他在遇见拉结之后如同亚伯拉罕的仆人那样赞美耶和华。这些留白似乎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不太乐观的提示。看起来雅各再次回到他本性熟悉的模式里面。雅各是什么本性？抓住啊，他是一个紧紧抓住的人，他希望把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就像我们一样，就像上海人一样，把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而这时候神与他同在，要赐给他后裔如同沙土那样多，这样的一个应许被他抛在了脑后。他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到达目的地的那种欢喜让他冲昏了头脑，就把神的话抛在一边。你有这种感受对吗？有时候当你的某个期待被满足了，然后明明神多次的告诉你，你要相信我，你要这样想，你要留意我的应许，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把神的应许抛在一边了，你只关注到眼前的处境了，你把神的话都抛在一边了。雅各可能也是这样，而接下来的故事可能继续的向我们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牧羊人一告诉他拉班的女儿拉结正领着羊群来，雅各有什么反应？他企图把这些牧羊人打发走，好制造待会他可以跟拉结单独说话的机会。你注意到吗？第7节啊，日头还高哈，好声音的转折啊！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啊，你们不如去应羊啊，再去放一放啊。这个牧羊人觉得雅各的转折有点生硬，他们说：“哎呀，现在还不是应羊的时候，我们不能走，要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应羊。现在不是时候，而且这里表达的意思说，他跟三群牧羊人在说话。”他们意思是说，我们三群人没有办法把那块石头搬开，要等人多一点一起搬。所以雅各没有成功。雅各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就来了，然后经文告诉我们，她是一个牧羊女啊。雅各看见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摩西在这里特别的去传递这个拉结的信息。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摩西不是一个喜欢重复细节的人，他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是在提示我们，拉结就是那个合适的女人，拉结就是雅各合适的妻子，拉结就是神为雅各预备的那个女人。以撒对雅各说，你要去你母舅拉班家里娶一个女儿为妻。摩西说，就是她，就是她。而雅各看见她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就是那个女人，一个合适的女人，表妹拉结。雅各看见拉结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这个画面把我们带回创世纪，就好像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从前在世上的创造物给动物命名，给植物命名，命名了好多，哎呀，我给他命名，但是这些都跟我不相配，我没有遇到一个跟我相配的。但是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他第一眼就说，这就是那个女人，这是与我相配的，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们要称她为女人，就是夏娃的意思。从前神把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带到仆人的面前，而现在神把他的表妹拉结带到他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带领。但是雅各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雅各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带领，他第一眼就认出这是那个女人，他爱上了她，他深深的爱上了她，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出于神的带领。雅各有多爱拉结，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点，这里这块石头就成了他展现他爱的一个道具。你知道他怎么展现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吗？
我把石头打开了。
雅各对拉结的爱激发了他的潜能，他一个人就把这块前面摩西一直告诉我们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三群牧羊人说我们移不开的石头，他一个人就把它移开了。那献殷勤献到这个地步是难以想象的。你可以看到雅各对拉结的爱，这爱在第一眼看到就深深的激发他把这块石头移开。啊，在座有很多年轻的男士，我不知道这个你结婚或者你还在谈恋爱都行，有没有回想你第一次遇到你心爱的女孩的时候，当她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怎么样殷勤的帮助她吗？从前很多人立刻认出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因为我帮她换了三次这个被烧掉的这个保险丝。但是雅各比这个厉害多了，他一个人就把这块石头给移开了，然后来应这个牧羊女拉结的羊。但这里有一个对比，你知道吗？在上一张石头是什么记号？石头是纪念耶和华与他立约、神施恩的记号，而在这里石头变成了雅各展现他的勇力的记号。再一次我们看到雅各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带领，雅各把神的应许抛在脑后，雅各只想把这个女人，命中注定的女人紧紧的抓在手里，他要用他的勇力让这个女人对他印象深刻，他要用他的勇力吸引拉结来成全自己的爱情。我们注意到拉结跟利百加的出场非常的相似，两个故事二十四章和这里都对他们的外貌有描写，他们有出众的外貌。但是在二十四章，耶和华的仆人没有因为利百加的美貌就认定说这是神的带领，相反他祈求耶和华借着给牲畜打水的机会来显明利百加的品格。而在这里同样的面临一个需要应羊的这个需求，雅各却借着给羊饮水的机会向拉结展示自己的力量，试图借此吸引拉结的注意力。但是这样除了美貌，雅各再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判断拉结是不是就是那个合适的女人。我们都知道她是，可是雅各怎么判断呢？除了美貌，他再没有可以判断的标准。在箴言书三十一章三十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说论到婚姻，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可是在这里雅各确实被他的爱情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他被拉结的美貌深深的吸引而爱上了他，他想借着自己的行为和勇力来赢得妻子。雅各能成功吗？雅各能成功吗？他们就相遇，然后就讲了自己的身份，然后他们彼此相拥。这里的亲嘴是当时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问安的方式。拉结跑回家，把井旁遇见雅各的事告诉了父亲拉班，他独立推开石头给羊饮水。他是你妹妹利百加的儿子。拉班可能还记得几十年前亚伯拉罕的仆人来迎娶他的妹妹的时候送来了很多金银财宝，如果你留意当时，哇，拉班被那些金银财宝吸引住了， 他听到再一次这个事情发生，哇，兴奋得不得了，赶紧跑去井旁要跟雅各相会。这一次他有点失望，他看到这个男人什么都没有。不过雅各的力气可能还是让他印象深刻，不管怎么样，雅各可以帮他干活，他一定是个有力的帮手。拉班就把雅各带回了家，很自然地谈起，哎，为什么你会来啊？雅各将一切情由告诉了拉班。啊，第十四节，雅各将一切情由告诉了拉班。什么情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欺骗了他眼下的父亲以撒，骗到了长子的祝福。他的母亲听到以扫要杀他，让他逃到舅舅这里，他父亲要他在这里娶一个女子为妻，这样的情由。拉班就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如果我们读完下文，就会看到这是一句双关语。摩西不仅是说他们确实有血缘的关系，在这里他讽刺性的暗示他拉班跟雅各是同一路人，很贪婪，想要得到更多，甚至不惜欺骗。他们是同样的人，问题是一个是大骗子，一个是小骗子，哪个是大骗子呢？拉班的狡猾和贪婪在下一节经文当中立刻显示出来。他知道雅各能力很强，他也知道雅各爱上了他的小女儿拉结，但是问题是雅各身无分文啊，他没有聘礼，他没有娶妻所需要的聘礼。你要理解哈，这是在当时非常常见的，你娶妻需要聘礼。于是拉班狡猾的提议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你不要为我干白活，告诉我你要多少工钱。但是你要揣摩一下这句话，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住了一个月之后拉班说的，这暗示拉班已经让雅各帮他白干了一个月。然后白干了一个月，你看拉班他说话的预设，他不是说你是我的骨肉，我们不要考虑工钱的事情，让我为你建立你的家庭，你需要多少钱，我这个做舅舅的帮你出了，不是哦，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但是你不要为我白干吧，我给你工钱好了。拉班好像用甜言蜜语，但事实上他包藏祸心，他把他跟雅各的关系从血缘的关系降低到和同工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二十年，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是一个为了还清聘礼而工作的契约仆人跟一个压榨的主人之间的关系。雅各自己对钱兴趣不大，你要记得他此行的第二个重要的使命是娶老婆，而其实他已经有中意的老婆。摩西在这里插入悬念，原来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结，而两个女儿也有对比，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而不出所料，你知道雅各肯定选择美貌的拉结，而不是那个眼睛没有神气的利亚。悬念就在这里产生，悬念就在这里产生。十八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要什么工价，我要娶你小女儿拉结，我为你服侍七年，我为你白白工作七年作为聘礼。不论在哪一个时代，七年的工资都是一笔巨额的聘礼。可能雅各不想让这个拉班有理由拒绝，而拉班确实也没有理由拒绝。那你以为拉班觉得够了吗？他这个狡猾的本性在他的这个言语当中很自然地展现出来。拉班说什么？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尤其在摩西说了他有两个女儿之后，拉班的这句话更加意味深长。拉班不是说好的，我把小女儿拉结嫁给你，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我把女儿给你，他没说哪个女儿，他没有说。可是这次那个习惯依靠自己，习惯抓住自己，抓住这个自己的祝福和人生，不寻求耶和华引导的雅各， 看到了一个更加老谋深算的大骗子，他中计了，他没有听出这个话里面的诡计，他没有看出这个合同的陷阱。他满怀希望的以为拉班是要将拉结许配给他，你怎么看出来的？
20块。
他为了娶到拉结，满怀盼望的工作了7年，他看着7年就像几天一样。如果他不是确认拉班是要把拉结嫁给他，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盼望，没有这样的一种动力。我们可以确信，在这里雅各对拉结的爱是深沉的，是真实的。不仅在他前面一个人把石头搬开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经文告诉我们，他看这漫长而沉重的7年，请注意，雅各是给拉班做牧羊的。这个工作比今天我们所谓的在建筑工地顶着烈日做建筑工人的工作还要辛苦。7年。请弟兄们告诉我，如果你要娶你老婆，要等7年，大概7年，你怎么想？我和我的妻子订婚之后，我们过了2年才结婚，这2年不容易，7年，沉重的、漫长的工作，你可以想象那种艰难。有多少人说，哇，这个如果我要娶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咱们趁早分开算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路上。雅各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千万不要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勇力就觉得他的爱不真实，不，他爱得很深沉，他的爱很了不起，他的爱很真实，他的爱深深地激发他的潜能，他的爱带给他非常持久的一种盼望，他的爱是经受得住考验的，他真的爱这个女人，他看这7年就好像几天，经文也确实就一笔带过，7年就过去了，成功似乎就在眼前，雅各能成功吗？雅各能如愿娶到耶和华为他预备的妻子吗？但他的这个贪婪的舅舅在这7年当中似乎都不愿意再次主动的提及这个协议，经文告诉我们是到了时间雅各自己去找他舅舅，不是到了时间他的舅舅说，哦，雅各7年到了，雅各必须采取主动去直接的对他的舅舅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将你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雅各深爱着拉结，而他对拉结的爱一定会导向婚姻的结合，说把我的妻子给我，让我跟他结婚，让我跟他同房，让我跟他在一起，让我跟他有亲密无间的联合。所以雅各的爱情让他渴望与这个女人有灵魂和身体亲密的合一。神在婚姻当中是把身体和灵魂的亲密都赐给人的。从前我已经讲过，圣经从来不认为男女之间的因为爱情而产生性欲是不好的，性欲是神赐给男人和女人美好的礼物，性是在爱情当中的男女理所当然会渴望和追求的事。所以雅各因着爱，他就看7年如几日，雅各因着爱就主动找到拉班要娶拉结为妻，拉班没有拒绝他，他就摆设筵席，似乎是要履行他的承诺，其实不是，又是一个计谋。他把这地方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你想为什么要强调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人够多才好灌酒。在当时按照习俗，这个婚礼需要有宴席啊。你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可能读到一个宴席啊，上次是这个秦浩长老他们带回的礼物，上面有一幅这个画是讲加拿的婚宴是吗？ OK， 同样的一个婚宴，这个婚宴有个特点是什么？他们要喝什么？喝美酒，对不对？这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宴席，他们要喝酒，所以拉班就把所有胜利的人都找过来，让他们可以一起喝酒。除了这个宴席还有另一个风俗啊，这跟中国人很像的，新娘出嫁要蒙面纱的。然后是什么时候完婚呢？ 啊，如果你知道中国传统，我小时候给别人当过这个这个叫什么，类似于花童的那个，要夜里深夜凌晨去迎娶新娘，然后等一整天到晚上才完婚的啊，所以是一样的啊。所以记住这个风俗，有喝酒的宴席要蒙着面纱，在晚上黑漆漆的房子里面完婚。到了晚上，拉班就把女儿利亚，哎呦，不是拉杰，是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雅各始终没有留意到新娘被换掉，因为新娘蒙着面纱，晚上很黑，她刚刚被拉班和这么多宾客灌了很多酒。到了早晨，雅各起来一看，新娘竟是利亚，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回狡猾的小骗子被更狡猾的大骗子骗了。就是很讽刺的那里，从前雅各欺骗了他眼睛不好的父亲，现在他发现他新婚的妻子是那个眼睛无神的一个。这个骗子从前用诡计欺骗他的父亲，现在他被用同样的诡计欺骗了。从前雅各穿了他哥哥以扫的葬衣服冒充哥哥，而这回利亚冒充了他妹妹。雅各骗了他父亲，他这回也被他的舅舅拉班给骗了。雅各在黑夜当中好像瞎眼了，他像他父亲一样喝了酒，他们都被骗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希望破灭时的震惊和愤怒，他那七年忍受痛苦压力，带着盼望的这种工作，他的希望，他的憧憬有多大，他这时候的幻灭，他这时候的痛苦，他这时候的震惊就有多大。七年的盼望，在早晨看见这个女人的那一刹那破灭了。我们在座有许多在复旦要读博士的，我知道你们常常有一个噩梦，读了七年之后发现你毕不了业。有许多人常常被这个噩梦惊醒，那我告诉你，雅各不是被这个噩梦惊醒，雅各的噩梦变成了现实。他辛辛苦苦想要靠自己抓住的幸福，他辛辛苦苦想要靠自己有力抓住的爱情，他辛辛苦苦工作七年要掌控的婚姻，倾倒起来发现一切都成了伪。他马上去质问拉班，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不是你不是为了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但拉班眼睛都复杂一下，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他说了什么？大女儿还没出嫁，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拉班在说什么？雅各，我告诉你，你是小儿子，在你的家乡你可以靠骗你的父亲夺走你哥哥的祝福，但是我告诉你，在我这个地方你做不到，在我这个地方你的方法不奏效，你这个小的要夺走长子的祝福，在我这个地方不奏效。而雅各能说什么呢？他有什么权利反抗呢？如果雅各要控诉拉班欺骗的罪，那么他在控诉的时候就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他是一个试图靠自己的能力紧紧抓住祝福的人，他不惜欺骗了他的父亲，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而现在他被骗了，他无话可说。他就像大卫，拿单对他说，那个富户抢夺了穷人的独有的一只羊羔，大卫生气地说，这个人应该受咒诅，拿单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无话可说，同样的雅各在这里无话可说，他只能吞下这个苦果，而这个苦果是他自己酿成的，是他自己种下去的，因为他欺骗了他的父亲，现在面对希望的破灭，他无话可说。雅各能怎么办？雅各能娶到拉杰吗？拉班又提出一个办法，再为我工作七年， 不过这次我先把小女儿嫁给你。你注意到吗？这个老奸巨猾的舅舅利用了雅各对拉结的爱绑架了他，而雅各别无选择。雅各对拉结的爱很深沉，但是这个爱如今成了他的牢笼。他的舅舅利用这个爱绑架了他，他只能投降，接受这苛刻的条件。他终于娶到了他所爱的女子拉结，不过这一次他付上了七年的服侍，而这七年不再是只是只有几天，而是充满痛苦和重压的七年，是漫长的没有尽头的七年。我有时候想，雅各在这里深深地感受到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相对论，这七年太过于漫长。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同情雅各吗？我刚才说了，雅各被骗，他不得不咽下这个苦果，不过是应验了圣经的真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公义的神没有让他逃离自己犯罪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摩西非常明确的让我们看到，即使雅各自己没有意识到，神的应许和祝福仍然信实的临到他。这让我们明白，雅各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和欺骗都是在神的手中发生的。在拉班的狡猾诡计当中，耶和华并没有缺席。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伟大的爱》，这首歌的英文叫做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永不离弃我的爱，神的爱不会离弃我。这首诗歌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在雅各遭受他自己酿造的苦果，神同样没有离弃他。神让他遭受自己种下的那个苦果，不是在惩罚他，而是为了管教他，为了让他可以得到益处。事实上，神也是为了爱的缘故，要让雅各常常被信任的人欺骗是什么滋味。为什么？因为爱的缘故。如果雅各没有能够学会这个功课，他不会脱离他的罪，他不会为他的罪而痛改前非。神如此的爱着雅各，他看到雅各在罪中，他拣选他，他与他立约，但神如此的爱雅各，他绝不会任凭雅各留在他的罪里面。为此神不惜管教他，为了爱的缘故。在雅各的痛苦当中，神的恩典正紧紧地抓住他，绝不是离弃他。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进行着一个打磨和雕琢的成圣的工作。神让雅各直面自己的罪，正是因为他深爱着雅各，他要把雅各从罪中带出来，他要让雅各可以行善。所以雅各因为爱拉结，而在拉结手下被压榨14年的服侍和工作不是白费的，这是神在爱中让他发生的。神在他的慈爱当中用这些痛苦来建造雅各，好预备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以色列。而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耶和华仍然按照他所应许的赐福雅各。而后来奇妙的是，神就借着他所娶的这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赐给他后裔，使他成为多国的父。当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得到鼓励，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宿敌亚兰人拉班是亚兰人的先祖，曾经如此阴险狡猾地对待他们的先祖雅各，使雅各落在长达14年的服侍和苦役当中。这会让他们想到他们在埃及受到埃及人的奴役，服侍埃及人。但是在这些苦役当中，神仍然祝福雅各，使他得到最大的益处，并且最终会领他为应许之地。因此这些以色列人会意识到，他们在埃及所做的苦工，所经受的奴役并不是白费的，而是神要在这些痛苦当中实现他的美意，让他们得益处，并且最终要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而这带给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有鼓励和盼望。当你因为自己的愚蠢，自己犯罪而遭受苦果的时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时候吗？我想有这样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当我们因为自己所酿下的 所犯的罪而吞下那个苦果的时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情，神不是借着那些惩罚来惩罚我们，来看我们的笑话，神乃是借着这些艰难的处境要来成就他拣选我们，造就我们，改变我们的美意。而我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有确实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就算你真的七年没有毕业，就算你在一个行业当中工作了七年，因为一些事情你必须离开那个行业从头开始，就算你在一些事情当中遭受不公的对待，而你知道那是因为你自己所种下的罪，神让你经历你犯罪的那个后果，神不是在看你笑话，神不是要惩罚你，神乃是要在你身上成就他爱你的美意。因此你可以满怀盼望的说，深深的父，我们肉身的父亲是随己意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天上的父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蛮有确信的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吞下犯罪苦果的时候也是如此，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在整个故事当中关注的主题是什么？是雅各的爱情。雅各的爱情怎么办？他的确如愿娶到了拉结，问题是他现在有两个老婆，而纵观整本圣经，两个老婆一定没有好的结果。从前他的父母因为偏爱孩子造成家庭的混乱，保罗长老已经带我们看过这一段经文，而现在雅各延续他父母的老路，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两个老婆，他偏爱其中一个老婆，他爱拉结多过爱利亚，而这种偏爱造成了两个妻子的不和，由此引发一系列家庭的冲突和纷争。而下一章我们会读到一场世界大战发生在两个老婆之间，用生孩子来做斗争，用生孩子来做比赛。雅各对拉结的爱情让他被绑架，雅各对拉结的爱情没有带来真正的满足和祝福，反倒让他的家庭落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事实上雅各非但没有靠自己能抓住他的爱情，他把整个的爱情和婚姻都搞砸了。故事就停留在这里，但这不是故事的终局。那位在创造的一开始就设立爱情的主，我们的神，他会如何处理雅各的这个烂摊子呢？说来也怪，很多个世纪以后又一个同样的场景发生，一男一女出现在一口雅各挖的井旁边，这个男的叫耶稣，这个女的是一个撒玛利亚臭名远扬的女人，连撒玛利亚这个被拒绝的地方的人都拒绝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什么背景？这个女人从前一直在男人身上寻找满足和祝福，她结了很多次婚，身边的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已经换了五个丈夫，而现在她身边的男人都不是她的丈夫。在婚姻里，这个女人没有找到满足，没有找到幸福，只有耻辱，只有痛苦，而至于她，以至于她在大太阳的时候必须一个人到井旁取水。而耶稣来到这个女人面前对她说，凡喝这井里的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她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那一刻，耶稣为所有渴望爱情、追求爱情的男女带来了真正的答案，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给人的爱情，他要叫男男女女因着耶稣可以真正的明白爱情、回应爱情、享受爱情，他才是这个爱情故事的终结。事实上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惊讶，整本圣经，有人告诉你整本圣经是一本爱情故事吗？整本圣经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吗？你曾这样理解圣经吗？ 但我告诉你，圣经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它所讲述的是创造主对他所造的人的爱和不舍弃的追求。圣经是告诉我们，人背逆的爱他的主，逃离了他，甚至与他以外的偶像行淫，成为污秽不洁羞耻的淫妇。他承受这种淫乱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所深爱的这个女人，一次次的主动来挽回他。而他挽回的高峰是神的儿子亲自要来把他追回去，神的儿子甚至从高天降到地上，要将这个不洁污秽的女人给赎回。而他赎回所付出的代价，不是7年的苦工，不是14年的苦工，不是20年的苦工，是他自己的生命，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深爱的这个女人，他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要将这个女人给赎回来。不仅赎回来，他要跟她订婚。他所深爱的就是这个不洁的女人，他不仅借着死将她赎回，他借着复活，他将圣洁得胜的一切美好的恩赐都赐给她，他与她订婚。而最终在新天新地永恒的荣耀当中，他会为他举行一场荣耀的婚礼。而那时候，那个女人，那个新娘就会预备好，不再是污秽，而是穿上光明洁白的衣服。而那位深爱着她，她也深爱的新郎耶稣基督将会迎娶她。而伴随着这场婚礼的，不再是一场欺骗的婚宴，而是一场充满喜乐欢畅的婚宴。那个时候，这场真正的爱情故事将会画上完美的句点。启示录告诉我们，所有的悲哀、哭嚎、疼痛都会过去，满足、喜乐、生命就会存到永永远远。神爱世人，就是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在讲述的爱情故事，这是必然成全的爱情故事。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身处其中满怀盼望的爱情故事。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我还在经历这样的婚姻，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借着地上的婚生活来预备参加一场婚礼。你们当中有些人预备过自己的婚礼，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憧憬自己为自己举行一个地上的婚礼。但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单身是结婚，是年轻的是年老的，你都有一场婚礼要预备，是那天上荣耀的婚礼。而现在正是预备这场婚礼，让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细细雕琢的工作，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绝不会任凭我们活在罪中，绝不会不让我们失去你一切良善的祝福。感谢你赐给我们婚姻，赐给我们对爱情的渴望，求你让我们可以按着你所启示的智慧来回应对一个人的爱情，来经营你赐给我们婚姻的关系。但在这一切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当中，父啊，我们更感谢你向我们显明的你对我们自己深厚的不离弃的爱。求你使我们不论是结婚的、单身的，都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向我们、向他的教会所发的爱情。他实在是爱我们灵魂的主。求你使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定睛他、注视他、爱他、跟随他，直到我们进入那场荣耀的婚礼。奉他爱的名祷告，阿门。